做神喜悦的仆人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愿您平安。今天我们为您所预备的信息是侍奉神的道路的第一讲，让我们一起来收听。
感谢神，主今天聚集我们，不是要我们听一篇讲道或者学一些知识，而是要我们学习怎样跟从神，如何侍奉主。道理不能够给人路走，知识不能够带人脱离软弱失败，只有我们遇见神的时候，里面才有亮光，道路就显明，一切问题就能够迎刃而解。所以跟从神侍奉主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巴不得圣灵帮助我们，吸引我们，让我们走上一条合神心意的道路。今天摆在众弟兄姐妹面前的难处，就是如何侍奉神，怎样带领信徒懂得侍奉神的样式，侍奉神的法则，怎样认识真理和道路。这些年间，中国教会出现了各种各样侍奉神的样式、理论、法则，究竟哪一个才是正确的呢？哪一个才不是正确的呢？由于不懂得侍奉，就出现了相互攻击、相互排斥的现象，实在令人感到痛心。神既然托付我们带领群羊、牧养教会，我们就当认识一个正确侍奉的法则，然后才能够把群羊带到一条正确的道路上，让他们学习侍奉神，使他们跟神有亲密的联合。这样等主来的时候，不但我们能够坦然的交账，而且每个肢体都能够在神的旨意中跟神相见，那是何等的荣耀，何等的美好。首先我们要明白神救我们的目的是什么。他救我们的目的不仅是叫我们脱离罪恶、痛苦、灭亡，更重要的是叫我们如何学习侍奉神。但以理在异象里面看见神的宝座，有人子在上面坐着，在他面前侍奉他的有千千万万。约翰在异象中看见，在玻璃海上宝座周围有四活物、24位长老、众天使天君昼夜侍奉神。神打发摩西、亚伦把他的百姓从埃及救出来，到旷野侍奉耶和华。可见侍奉神在神的创造中、计划里、救赎上是占了极其重要的地位。撒旦和基督交战的最大焦点就是他要基督向他拜一下，并且借此使所有的人类都向他下拜。所以敬拜不是单纯的形式，而是撒旦和基督征战的中心。经上记着，当拜主你的神，但要侍奉他。什么叫拜？拜就是侍奉。撒旦也知道耶稣是末后的亚当，赢得他的一拜，就是再次的得到全人类拜他。基督来了，是要叫人的心转变过来，单单侍奉神。所以一个蒙恩的人，如果不懂得侍奉神的重要，虽然想过得胜的生活，被神使用，带领蒙恩的人能合乎神的心意，是很不容易的。只有看见侍奉神的重要，把自己放在正确的地位上，叫撒旦摸不着我们，才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上、工作上带领弟兄姐妹走蒙恩的路。 很多人到今天还不懂得人为什么活着，为什么人要生活，人生的方向往何处去，以致终日浑浑噩噩地活在感情和物质中。他们也知道感情、物质、名誉、地位、金钱等不过是草上的露珠，出现少时就消失了，但是翻来覆去却不能够摆脱他们的纠缠，常常在失败中叹息，为没有办法得胜而恨恶自己。他无法对付自己，原因就是在于他不知道生活的中心是什么。我们如果站在侍奉神的地位上面，我们可以吃，可以穿，可以做世上任何正当的工作，过正常的生活。但是这些生活的归结点是在主的宝座上面，主的荣耀上面。这样神的恩典必在我们身上照样源源不绝地流露出来。主耶稣有一次在山上很严肃地对门徒说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。这个问题在我们心里是非常重要的，不能够有一点含糊，因为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，是要撒旦还是要基督，要神还是要魔鬼，要天上还是要地上，必须取一个舍一个。若把心都归向主，让基督作王，站在属天的地位上天天仰望神，那么我们就蒙恩典，神的旨意、神的大能就能够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。如果我们的心稍微偏离主，就很容易被撒旦抓住，他要支配我们，使我们以地上的事为念，结果就落在撒旦的网罗里，失去了主的祝福和见证。所以求主开我们的眼睛，使我们看见当怎样侍奉主，叫我们生命有长进，灵性有转变，工作有果效，对撒旦、世人、教会都有见证，将主的荣耀彰显出来，让撒旦蒙羞，让教会蒙恩典。如何侍奉才能合乎神的心意，合乎神的愿望？怎样才是正确的侍奉？靠着神的恩典，我把自己的试点看见，跟弟兄姐妹同工们交通。从约翰福音三章主耶稣对尼哥底母的话语来看，尼哥底母认识拿撒勒人耶稣不是一般的木匠，也不是一般的先知，而是从神那里差来做师父的。他做了很多事情是人不能做的，如果没有神的同在是无法行出来。他有神同在是神所印证的。尼哥底母为渴慕真道来向主求教怎样侍奉神的事。尼哥底母是法利赛人，懂得律法，律法是教导人尽心尽意尽性尽力的爱神。但是他有一个看见，按律法侍奉主很困难，很拘束，不自在，所以他想从主耶稣那里求教，让他在律法里侍奉神能轻省一点，容易一点。主耶稣回答说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。就是说凭着遗传知识道理来侍奉神，这是外行，是不能明白神的事情的。没有主的生命认识神侍奉神，那是根本不可能的，因为侍奉是生命的问题，而不是学习教导仿效。一个没有生命的人，就是把他放在神学院里属灵人的旁边，他也是不会侍奉神的，甚至他会觉得生活不自由，很无聊，跟他谈及主的交通，爱慕主的话语，顺服神的旨意，他更是一窍不通。 连通常公认是美德的谦卑、诚实、忍耐、温柔，他都学不来。在虚荣面前不动心，在钱财面前不受引诱，他认为这是吃亏。即使有时为良心的缘故，用各种方法控制自己不犯罪，结果总是失败。主耶稣对尼哥底母说，真正想明白神国的事情，和神发生密切的关系，懂得侍奉神的法则，首先要解决的是生命的问题。若没有被神重生，没有得着主永远不死的生命，就不能跟神来往交通。人必须有主复活的生命，这生命在里面更换了旧生命。这时可能道理还不懂得，外面的表现还是有点拘谨，但是心已经跟主联合起来了，开始懂得主话语的意思，摸着了神的心意。一个侍奉神的人，第一要紧的是懂得生命的问题，因为生命是侍奉的起点。现在让我们回想主耶稣被卖的那一晚，拿起饼来说，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，你们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如果不从生命里面领会感觉来纪念主，就毫无意义，因为和主没有生命的联合，就没有生命的感觉，那么对主的认识仅是道理、知识、传统、习惯而已。如果是我们里面有主的生命，就觉得纪念主是要我们的生命和主又一次更亲密的联合，既纪念主的死，又回忆当初和主发生生命联系的全个过程。侍奉神的人，如果自己的生命没有经过变化，就不能觉察别人的生命情况，也无法识别别人里面的灵是来自神或者是来自撒旦。如果遇到一个人很会讲道、很会祷告，也能够行神迹奇事，而我们自己生命还没有长大，也就无法做出接纳或者拒绝的决定，结果就要吃亏上当，甚至会被引诱偏离正路。所以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七节说，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，这恩膏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。唯有圣灵在个人里面的启示才是真的，而且是必要的。我们回想以往的失败、软弱是什么原因？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凭着生命的感觉而活着，只凭外面的条件、宗教的仪式、邻里的虚浮假象而活着，以致落在迷惑中、黑暗里。我们如果按生命感觉而活，必须先清楚自己是否重生得救，得着了神的生命没有。这个不是心理作用，基督拯救人不是用道理，而是先将生命给人，叫人有一个生命的改变之后，才能从道理里面接受教训引导，渐渐学习如何讨神的欢喜。重生是生命的变化，这跟工作无关，只有我们清楚自己的重生，在顺服生命的感觉、圣灵的启示，才能分辨出真假师父、真假同工、真假弟兄来。如果从道理上分辨，从外表貌相上断定，不但认不出真假，还会闹出许多乱子。自己认清楚了，才能带领群羊走正确的道路。重生就是灵活过来。怎么才能够叫灵活过来？怎么和神有这种生命的关系？只有一个途径。主耶稣说， 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。当你一望他的时候，你的爱就活起来了。这太奥妙了。这一望是我们得重生的唯一途径。望什么？仰望被举的人子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他被挂在木头上到底为的什么？为的是爱人，担当我们众人的罪，是神的大爱。感谢主，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一被举起来，就砸烂了魔鬼撒旦的头，把我们从罪和死里面救出来，脱离了撒旦的辖制和黑暗的权势，被迁移到爱子的国里，属于基督耶稣了。当我们的心和十字架一接触，生命就起了变化，得着了神儿子的生命。这不需要很长时间的哀求等候，不要几天几夜的哭，这一切都不需要，是很简单的。当我们的心一倾向主，神的恩典就临到，神的大能就会呼庇我们，我们里面的生命就立即会改变，成了一个新人。为神奇妙的作为，莫大的救恩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魔鬼撒旦尽力阻止在他权势下的人归向光明，另一方面总是不甘心自己的失败，他无法抵挡神胜过主，于是就转过来攻击我们这些神的儿子。他利用世界上的名利、情欲等来吸引，使神的儿子们走回头路，爱世界不爱神，爱自己不爱主，嫉妒、纷争，失去侍奉神的地位，以致使教会暗淡无光，失去了见证，活不出主来。什么时候我们看不见神的恩典，看不见神的作为，在神面前得不着亮光，得不着释放，十有八九是高举了自己，一切以自己的主张、爱慕、喜好、雄心、理想为中心。当这个己的生命一掌权，灵在我们里面就没有了地位，没有了权柄，没有了感动。所以我们重生后知道见主面的这个过程中，老我和圣灵的交战，新生命和老生命的交战是不断的。很多时候都是老我占了上风，老生命当家做主，因此我们就软弱、黑暗、败坏、痛苦。基督徒已经和神有生命的关系，是已经在神的国里，是神的子民。如果整个人生观和得救前一样，想得世界的温暖、享受、同情，新生命就会被世界这块大石头压住了，长不起来，也就是说一直停留在吃奶做婴孩的阶段上。神的名在我们身上不得荣耀，主耶稣再一次因我们的失败而受羞辱，圣灵为此担忧，其实自己里面也不舒服。新生命总是挣扎着要往上涨，圣灵在里面要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时时发出责备的声音，以致里面常发出我真是苦啊的呼声。怎么能够得胜？怎么能够把路走好？怎么能够把见证活出来？圣灵怎么能够在我们里面有更深的感动，给更明确的亮光？我们首先求主给我们看见，世界所给我们的只是一时的，转眼就要过去消失，神所要给我们的是永远的，所以必须要照新生命之律而活着。当觉得新生命胜不过时，就应当向神求，对主说，主啊，我要寻求你的旨意。圣灵就会奇妙地加添我们胜过外界引诱的力量， 来遵行神的旨意，讨神的喜欢。弟兄姐妹们，要活在圣灵的感觉里面，顺着圣灵的引导，生命就渐渐长大，并在我们身上流露出来。我青年时的确蒙了恩典，但是仍常常陷在错误里面。我想多明白一些道理，于是把知识当成了道理，拼命地追求知识，看很多属灵的书籍。属灵书籍是应当看的，我却是不在生命里面看，光在头脑里看，看来看去，知识是有了，结果知识的增多却压制了生命。不管说话行事都以知识为标准，遇到问题总是某一书上是怎么讲法，某一位牧师是怎么说法，灵里面却失去了感觉。当碰着大试炼和十字架的对付时，知识用不上了，知识不能成为能力。不要误会，不是知识不需要，而是不能只存在头脑里，知识要浮在生命感觉之下，化成生命的能力，否则知识就成了分别善恶术，叫我们看见这个是那个非，这个不对那个对，反而使灵里面昏暗了。有一个姐妹文化并不高，圣经也不太熟，但她蒙神祝福和使用，带领好几个聚会点，他见证他是怎样转变复兴起来的。有一天，一个弟兄读约翰一书三章十节，那里说到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，在他并没有半跌的缘由。意思是说，行在爱中的人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把他半跌的。这位姐妹领会错了，她说，哎呀，我总想我信了耶稣后家里穷得很，没想到主比我还要穷，主耶稣吃饭竟然没有半点盐油。弟兄姐妹，他这样领受不就成了笑话吗？可是很稀奇，这句话却提醒了他，于是痛哭认罪说，主啊，我太不爱你了，我太得罪你了，你比我还穷，我还有油盐吃，你连油盐都没有，我太不知足了。凭知识讲，他太愚昧，把圣经的本意完全领会错了，但是他的生命感觉不错，所以有好的效果产生出来，不但复兴了，弟兄姐妹也都被他带了起来，聚会点一个两个都带了起来，而且带得很好。这就是从生命感觉里去领受主的话。如果我们看一卷圣经，道理懂得很清楚，这是怎么讲法，那是怎么讲法，若是光为了要讲给别人听，不是为了造就自己而读，对自己就没有益处，因为没有吃下去，没有跟生命联合起来。有一个地方的弟兄姐妹热心地读圣经，比赛读圣经，当初很好，但是到了后来，你有圣经，我也有圣经，讲到时你拿神的话打我，我拿神的话打你，他们把圣经当成了弹药库，可怜不可怜？读经是好的，但是要结合生命的需要来读，很简单的话语，甚至一个人的名字，你会从中间吸取亮光，成为你生命的力量，成为你的帮助。否则的话，你读圣经读得再熟，也不能够从里面得着什么。我们要把神的话当成食物吃下去，怎么吃法呢？首先，生命里面要有饥饿的感觉。生命没有饥饿，那就是光用头脑去接受神的话，神的话对他就不会成为食物。神的话必须达到生命里面，使我们的生命长大起来，刚强起来，这样我们才能够认识罪，认识救人，才有力量爱主，参与侍奉的工作。 圣经不是一本知识书，不是宗教经典。圣经之称为圣，是因为它是绝对无错误，是圣灵的体现，是神口中呼出的气，能供应我们生命的需要，与我们的生命发生关系。从创世纪开始到启示录，都是讲生命。既然是生命，就能够供应生命，养育生命。主耶稣说过，我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我们如果不从生命里读神的话，那不就是白读了吗？只有从生命里面吸收了神的话，才能渐渐长成神的形象。虽然有些道理一时不懂的，把前后的次序记错一点，但是不要紧，只要你像神的心是对的，像前面讲的那个姐妹一样，她虽然听错了，但是她的生命不错，感觉不错，需要不错，所以神的话就能从她身上发出一个正确的果效来。求主带领我们进入生命的实质，从生命里面和主联合起来，从生命里面认识我们的人生，从生命里面认识圣灵，让圣灵从我们生命里面活出来，让他使用我们，为他做见证。今天教会里面何等需要工人，但是需要什么样的工人呢？需要有生命见证的工人。信徒们也需要懂得侍奉，要带他们走上侍奉道路，但是怎样带上去呢？怎样侍奉神呢？我们必须要有生命的经历，从生命里面摸着主，与主交通，有生命变化，自然而然的侍奉之路就显出来了。所以我们看见要侍奉神，第一件事情就是生命经历是何等的需要。不要叫生命在我们里面受约束、受辖制。我们最大的难处就是肉体太强盛，总是喜欢凭着肉体的感觉、传统的习惯、别人的影响、人的名望来过自己的生活。因为没有进到生命里面去，不在生命感觉里活着，光活在情欲里，致使我们觉得每一件事临到时都有征战的痛苦。我们侍奉神，如果我们的旧生命对付不好，新生命就显不出来。虽然我们已经重生得救，是神的儿子了，但是生命幼小脆弱，还凭着知识、感情和情绪而活着，因此对生命的问题就不懂得，和神交通就不真实。但在聚会时唱唱诗、读读经、祷告几句，在生活中却表现不出生命的实质来，这岂不是活在宗教的形式中吗？怎能算的是侍奉神呢？但愿圣灵带领我们进到里面去，靠着生命感觉去认识神、认识圣灵，离开我们的旧生命，让圣灵得着我们，在恩典里面活着。这样我们就会看见侍奉的光从我们身上照亮出去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刚才您所听到的信息是侍奉神的道路的第一讲，请您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信息的第二讲。愿神透过他仆人的话引导你成为神所喜悦的仆人。